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15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路透社愿意了解北京的美中贸易谈判的三个消息渠道报道：中国承诺停止向其产业提供扭曲市场的补贴，但没有说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细节。消息来源说，中国承诺所有补贴将完全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不过，美国谈判官员仍然有怀疑，部分原因是中国一直拒绝透露补贴的信息。向路透社提供消息的人士要求不透露身份，因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之中。消息人士说，如果不清楚中国政府如何补贴产业和国有企业的细节，任何改革的承诺都将难以核实。美国和中国正处于贸易战的暂时休战期，两国的争端焦点包括贸易不平衡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另一个重点是如何确保中国的承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不同级别的美中贸易谈判在北京已经进行了4天，但是在美国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难获得进展。美国的一个大陪审团向一名美籍华人科学家提出起诉，主要罪名是阴谋盗窃有关不含双酚 A 成分的涂料的商业机密。美国司法部的一份声明说，来自密西根州的尤小荣还被指控另外7项盗窃商业机密罪和1项电汇欺诈罪。与尤小荣一道被起诉的还有来自山东省的刘姓中国公民。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德莫斯在宣布对尤小荣等人的起诉时说，尤小荣被控蓄谋盗窃价值1亿多美元的商业机密，目的是成立一家中国公司，与商业机密被盗窃的美国公司竞争。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4发布一份报告说，中国生物科技在过去10年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美中之间的双向投资、企业与学术合作以及人才流动，也有可能是受益于商业间谍的和窃密。这份由格里芬科学和荣鼎集团2家咨询公司共同撰写的报告说，中国因商业窃密等违法活动而获利的确切情况难以知晓，但是公开的法庭文件和其他的资料显示，至少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的生物科技产业就已经成为这类活动的目标。报告说，大多数案件涉及中国公民，他们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窃取现任或前任的雇主的商业机密，比如转基因产品、种子、化学和生物制品。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这样他就可以绕过国会动用资金，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建造隔离墙。白宫说，特朗普总统将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5上午10点在白宫玫瑰园发表有关国家安全以及南部边界人道危机的讲话。美国参众两院上个星期4网上通过了边界安全法，向联邦政府拨款，以避免政府再次关闭。特朗普总统最近要在星期5半夜之前签署这项法案，他星期4早些时候说他会签署法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透露，他的外交部长在纽约与美国的委内瑞拉事务特使举行了秘密会谈。两名妇女向法院起诉美国移民及边境保护局。这两名在美国出生的妇女在蒙塔拿州的一家便利店说西班牙语后被移民特工拘留。蒙塔拿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克劳雷弗莱克律师事务所星期4代表这两名妇女提出了起诉。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休假，我来代班。
Losing a job is a horrible experience. So how do you make the most out of it?
头胎生的孩子要比弟弟妹妹们有出息。你同意这种结论吗？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 death and to no avail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giveaway. Giveaway is spelled G-I-V-E-A-W-A-Y. Giveaway.
Giveaway 是名词，意思是免费赠品。
Fast food chains always use cheap toys and giveaways to draw in kids.
快餐连锁店往往依靠廉价玩具和免费赠品吸引孩子们前来消费。
In order to lure students into coming to its women's basketball season opener,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is offering a giveaway that they cannot refuse. Free bacon.
为了吸引学生前来观看女子篮球校队的赛季首场比赛，堪萨斯州立大学让看比赛的学生免费享用培根，使他们无法抗拒诱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iveaway, giveaway, giveaway.
免费白送的赠品，谁不喜欢呢？
Yeah, but remembe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For that little something you get, you usually end up spending a lot more.
就是啊，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
There was this one time that I got a couple of giveaways from a pet store. I gave them to my dog Furball, and they made him sick.
You must have been worried to death.
Yeah, I love Furball to death, and I was worried to death.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to death.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和我先生一起去他们公司的 party， 席间遇到了一位女士，拉着我们聊个没完。其实我们跟她并不熟，可是她一直在大谈自己的孩子，向我们炫耀她儿子考上好大学，又是游泳健将，又受女孩子欢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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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她说的倒是滔滔不绝，可我差点睡着了。我当时的感觉有个习惯用语可以形容，那就是
To death. Death is spelled D-E-A-T-H. To death.
Death 大家都知道是死亡，所以把 to death 和某个形容词放在一起，就表示到极点，如何如何的要命。比如我在 party 上遇到的这位女士，没完没了地炫耀自己的孩子，她自己可能觉得很享受，可我简直 bored to death， 简直被烦死了。不过我宁愿无聊，也不想经历下面这段话中所描述的心惊胆战。
I remember walking late at night in New York City years ago.A stranger came up behind me and pointed a gun at my back. He told me to hand over my wallet. I said, I didn't have it on me, which was the truth. I was scared to death he was going to shoot. I'd never been so afraid in my life. Fortunately, he ran and disappeared into a crow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在纽约的街上走路，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我身后，用一把枪顶着我的后腰，他让我把钱包交给他，可我真的没带钱包，只好实话实说。我当时真吓死了，怕他会开枪，我这辈子都没那么害怕过。幸运的是，这个人跑掉了，消失在人群中。
被人用枪指着，好家伙，听着都害怕。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不过倒是体会过什么叫 scared to death， 怕得要死。上个周末，我带我侄女去看了场恐怖电影，在屏幕上，一个变态杀人狂血腥的杀戮，我侄女看得津津有味，可是我坐在电影院里直打冷战。 I was frightened to death， 吓死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remember walking late at night in New York City years ago. A stranger came up behind me and pointed a gun at my back. He told me to hand over my wallet. I said that I didn't have it on me, which was the truth. I was scared to death he was going to shoot. I'd never been so afraid in my life. Fortunately, he ran and disappeared into a crowd.
在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要命的事儿，比如意外收到大礼包，你会
thrilled to death，
高兴的要命；遇到暴风雪，天气
freezing to death，
冷的要命；家人生病住院，你
worried to death，
万分担心。再比如下面这位会计师，我们来听听他遇到了什么要命的事儿。
A lot of my friends like to get away when the weather starts warming up, but there's no way I can. That's because I'm an accountant. From February through April, I'm busy preparing tax returns for my clients.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t the office, come in on weekends. I'm worked to death. It's unbelievably stressful, but that's my job.
这段话的意思是天气一转暖，我的好多朋友就都出去旅游了，可我却没法这样做，因为我是个会计师。每年二月到四月，我都忙着为客户报税，做退税的准备工作。我晚上得加班，周末也不能休息，简直是精疲力尽，压力之大，别人难以想象。可没办法，这就是我的工作。
美国的报税截止日期是四月十五号，所以每年的二月到四月是会计师们最忙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压力当然很大。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 lot of my friends like to get away when the weather starts warming up, but there's no way I can. That's because I'm an accountant. From February through April, I'm busy preparing tax returns for my clients.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t the office, come in on weekends,I'm worked to death. It's unbelievably stressful, but that's my job.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我朋友 Jenny 是美发师，逢年过节别人休息也是她最忙的时候，大家都想在过节之前美容美发。 She's always busy to death during the holidays.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worked as a cashier for Walmart during the Christmas shopping season. We were worked to death.
I can imagine, but sometimes being busy is a good thing. A friend of mine was let go right before Christmas. I don't know what she's gonna do.
I'm sorry to hear that. Losing a job is never easy. So, how can you make the most out of a bad situation?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Suzanne 约朋友 Mickey 一起吃午饭。
Mickey,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too long.
Hi, Suzanne. You're right. It has been too long.
Did you find something on the menu that interests you? Sorry, I'm late for our lunch. Traffic was terrible.
Yeah, I think I'll have the chicken Caesar salad.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Hey, is everything okay? You seem kind of down.
I got laid off last Friday.
Oh,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Suzanne 跟 Mickey 很久没见面。发现 Mickey 心事重重，情绪不高。
Seem kind of down. Down.
在这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情绪低落。原来 Mickey 上星期五被炒了鱿鱼。
He got laid off.
也可以说
He was let go.
丢了工作，难怪心情沮丧。我们来听听这是为什么。
They sai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y performance.They just need to try and save on costs. So, they're axing a bunch of jobs.
Oh, losing a job is such a nasty experience.
Yep, it sure is. I guess I have been a bit depressed.
You know, I remember when I got fired from my job as a senior manager with a web design company. I felt awful for weeks. But you know something?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Mickey 被解雇是因为公司要削减开支，所以
They axed a bunch of jobs. Axe is spelled A-X.
或者
A-X-E.
作为动词是砍的意思。他丢了工作，心情十分抑郁。
Depressed.
Suzanne 安慰他说，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好几个星期都缓不过来。但是最后证明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被开除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继续听。
And why was that?
It gave me a jolt that I really needed. I was just coasting along in my position day in and day out, never really thinking about my life or my career.
So getting fired helped you reflect on these things?
Absolutely. I started asking myself what I really wanted to do.
You know, that makes sense. Our daily routines can turn into habits. I've been working at this company for almost 8 years.And I have kind of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Suzanne 说失业
gave me a jolt. Jolt is spelled J-O-L-T. Jolt.
这里是震动的意思。他说有工作的时候他从来都是
coast along day in and day out. Coast along.
作为词组意思是不用花一点努力随波逐流。
Day in and day out.
意思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还会想着如何进取呢？被解雇后，他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To reflect on things.
意思是反思。Miki 深有同感，说自己在原来的公司已经干了将近8年了。
I have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Autopilot.
自动驾驶。工作已经成了一种习惯，顺手就干了，好像是
Run on autopilot.
现在没有工作了，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That's why I love my job here. Being a journalist means you get to do different things every day.
对，没错，每天的新闻都不一样。不过说实话，失业确实会给人带来很大的打击。
At the same time, it'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make changes to your life.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iki 刚失业，跟朋友 Suzanne 一起吃饭。Suzanne 劝他说，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儿。他说
Back at my old job, there were some days where I barely used my brain at all. I just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So what happened after you got fired?Did a new opportunity come your way?
Not exactly. It took me about a year to figure out that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I learned that you have to create your own opportunities.
So that's when you started your company?
Yep. I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gardening, so I thought to myself, there must be a lot of people who also have this interest and would like to have a garden, but don't have the time to set one up.
Suzanne 说，原来工作的时候总是同样的工作来回做。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完全不用大脑。失业后，他用一年的时间才发现，机会不会自己找上门来。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还不如自己去创造机会。于是他决定自己开公司，帮助那些喜欢园艺但没时间整理花园的人整理花园。
So now you go around making custom-designed gardens for homes and offices, right?
Yes.I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in a million years that my interest in gardening would turn into a career. If I hadn't gotten fired, I would have never found my calling.
Hey, that's cool. And it does offer me some hope. I guess I need to do some thinking about what I really want to do.
I'm not saying it's going to be easy. I spent almost 1 year doing odd jobs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ed to do. Not having a stable income can be difficult.
因此 ，Suzanne 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公司和家庭
custom design
量身定做花园。他说，要不是被解雇，他死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爱好竟然会成为职业。
In a million years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的意思。正是被解雇，才让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
calling。Calling is spelled C-A-L-L-I-N-G.Calling.
一个人最适合的职业。他说，不过这个过程也很艰难，他足足打了一年的零工才走出低谷。
Odd jobs.
是零工的意思。Miki 听了以后深受启发。
Yeah, right now I have some savings, so I'll be good for about 6 months. But if I can't find something after that, it's going to start getting tough.
Do you have a dream or something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Well, I have always had the idea of opening a bicycle store. I'm talking about selling rare, vintage, or special custom-made bikes.
Miki 说自己的存款有限，撑半年还行，再久就扛不住了。Suzanne 问他有没有什么梦想，他说他一直想开一家自行车店，专卖那些不多见、古色古香或是定做的自行车。他在这里用的
Vintage is spelled V-I-N-T-A-G-E, vintage.
意思是老式的、古典的。
Interesting. Cycling is quite a trend these days, and if you can find bicycles that no one else has, it just might work.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bicycles, and I know a lot about them.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have a chance to open a bike store.
Give it some thought. This could be your calling in life.
I'll think about it. Thanks, Suzanne. Now, let's eat.
Suzanne 说 Miki 想开自行车店的梦想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流行骑车。
It's quite a trend.
Suzanne 觉得 Miki 可以认真地琢磨琢磨。
Give it some thought.
好好想想，没准真能行呢。Miki 听了很受鼓舞，说从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真能开一家自行车店，实现自己的梦想。
Mike, 你的梦想是什么？
I've always wanted to become a naval officer, and I'm still working towards making it a reality.
真羡慕你，我好像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梦想。All through my life, I've been going with the flow.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irstborn. Firstborn. First is spelled F-I-R-S-T. First. And born.B-O-R-N, born, firstborn.
Firstborn, 名词，意思是头胎生的孩子，老大。
Time and time again,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firstborn children are better at a lot of things than their younger siblings.
各种研究多次显示，头胎孩子在很多事情上都比弟弟妹妹要强。
Half of U.S. presidents are firstborn children.
美国总统里有一半都是家里的老大。最近一项研究的作者说
Firstborn kids get better grades in school because their parents are stricter with them than later born children.
家里老大学习成绩更好，是因为家长对老大的要求比后面的孩子更加严格。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irstborn, firstborn, firstborn.
Mike, you have an older sister, right?
Yeah, I think the study is right in the sense that my parents were way stricter with my sister than with me. You must be a firstborn, right?
Guess again.
What? But you have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firstborn.
I have a brother who is 10 years older.
Oh, that makes sense. So you are a secondborn who was treated like a firstborn.
没错。好了，让我们进入下面一个单元，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实在是没辙了，我办公室里有一盆君子兰，养了好几年了，本来一直挺好的，可是最近它突然不行了，叶子也枯了，花也不开了，我又是浇水，又是换花盆，又是给它晒太阳，可是这盆花一点没有好转的迹象，所以我这些努力的结果只能用下面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To no avail. No is spelled N-O and avail, A-V-A-I-L. To no avail.
Avail, 当动词时表示起作用，当名词时表示益处，所以 To no avail,这个短语就是指没用，徒劳无功。我一直在想办法挽救我的君子兰，可是它没有一点起色，我只能眼看它死掉。而下面这段话中的夫妻俩也遇到了跟我同样无能为力的情况，不过他们还是最终把问题解决了。我们来听一下是怎么回事。
Our cat had a terrible habit of ripping our sofa with his claws. First, we thought we could encourage him to use a scratching toy instead. Then we tried treating the furniture with pepper spray. When all our attempts were to no avail, we had to have his claws removed. Success at last.
这段话意思是，我们家的猫有个坏习惯，就是喜欢在沙发上乱抓。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它买了个磨爪子用的玩具，鼓励它在玩具上抓。后来，我们又试着往沙发上喷辣椒水，可是这些做法都没用，于是我们只好把它的指甲拔掉了。这下问题终于解决了。
把猫的指甲拔掉，我听说这是很疼的，这只猫咪可受苦了。我还是建议那些想养猫的人，如果舍不得自己的家具，就最好别养猫，免得最后要去给猫拔指甲，让宠物受苦。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cat had a terrible habit of ripping our sofa with his claws. First, we thought we could encourage him to use a scratching toy instead. Then we tried treating the furniture with pepper spray.When all our attempts were to no avail, we had to have his claws removed. Success at last.
我这个人呢、啊、就是热心肠，喜欢给别人提建议。比如我姨妈觉得胸闷，我就让她赶快去看医生。我女儿成绩下降，我就让她少花点时间在乐队上。我妹妹失恋，我就四处给她找对象。哎，我这么操心，可都是 to no avail， 徒劳无功，因为他们谁也不听我的，真是辜负了我的一番苦心。下面这段话中的选民也和我一样，提意见没人听，不过他们可不是像我这样抱怨两句就算了，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We warned our senator that she wasn't doing enough to lower taxes. Our supporters held meetings with her.Organized a massive email campaign and staged protest marches throughout the state. After these proved to no avail, we started to look for a new candidate. This has been a much more productive strategy.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警告过我们州的参议员，我们觉得他没有竭尽全力去实现减税。我们的支持者和他开了好几次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电邮宣传活动，还在州里各地举行了抗议游行。但是这一切行动都没有奏效，所以我们开始物色一位新的议员候选人。这种做法比以前那些有效多了。
哇哦，看来选民不是好惹的。不过我们也得认识到，许多问题是复杂的，解决起来没这么简单，而且需要时间。所以选民们也应该更有耐心才对，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 warned our senator that she wasn't doing enough to lower taxes. Our supporters held meetings with her, organized a massive email campaign, and staged protest marches throughout the state. After these proved to no avail, we started to look for a new candidate. This has been a much more productive strateg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at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Little 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呀，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 路透社援引了解北京美中贸易谈判的三个消息渠道报道，中国停止承诺向其产业提供扭曲市场的补贴，但是没有说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细节。消息来源说，中国承诺所有的补贴都将完全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不过，美国谈判官员仍然质疑，部分原因是中国一直拒绝透露补贴的信息。向路透社提供信息的消息人士要求不透露身份，因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之中。消息人士说，如果不清楚中国政府如何补贴产业和国有企业的细节，任何改革的承诺都将难以核实。美国和中国正处于贸易战的暂时休战期，两国争端的焦点包括贸易不平衡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一个重点是如何确保中国的承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美国一个大陪审团向一名美籍华人科学家提出起诉，其主要罪名是阴谋偷窃有关不含双酚 A 成分的涂料的商业机密。司法部的一份声明说，来自密西根州的尤小荣还被指控另外七项盗窃商业机密罪和一项电汇欺诈罪。与尤小荣一道被起诉的还有一位来自山东省的刘姓中国公民。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代理部长、助理部长德莫斯在宣布对尤小荣等人起诉时说，尤小荣被指控蓄谋盗窃价值$1亿多的商业机密，目的是成立一家中国公司，与商业机密被盗取的美国公司竞争。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发布一份报告说，中国的生物科技在过去的十年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美中之间的双向投资、企业与学术合作以及人才流动，也可能有受益于商业间谍和窃密。这份由格里芬科学和荣鼎集团两家咨询公司共同撰写的报告说，中国因商业窃密等违法活动而获利的确切情况难以知晓，但是公开的法庭文件和其他资料显示，至少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的生物科技产业就已经成为这类活动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这样他就可以绕过国会动用资金，在美国墨西哥边界建造隔离墙。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将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上午10点在白宫玫瑰园发表有关国家安全以及南部边界人道危机的讲话。参众两院星期四晚上通过边界安全法案，向联邦政府拨款，从而避免政府再次关闭。特朗普总统最晚要在星期五半夜之前签署这项法案，他星期四早些时候说他会签署这项法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透露，他的外交部长在纽约与美国的委内瑞拉事务特使举行了秘密会谈。马杜罗对美联社说，他的特使阿雷亚萨邀请美国特使埃布拉姆斯访问委内瑞拉，可以以个人身份、公职身份或秘密访问。他还说，他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与埃布拉姆斯会谈。两名妇女向法院起诉美国移民及边境保护局。这两名在美国出生的妇女在蒙塔拿州一家便利店说西班牙语后被一名移民特工拘留。蒙塔拿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克劳雷·弗莱克律师事务所星期四代表这两名妇女提出了起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说，他要求永远禁止移民及边境保护局因为与种族、口音或讲西班牙语进行拦截和逮捕。公民自由联盟说，移民及边境保护局的特工仅仅因为这两名妇女的种族，因为他们讲西班牙语而判断种族，采取了行动。这名特工的上司确认，说法文的人不会受到同样的对待。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1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新一轮高级别贸易谈判今天在北京举行，这次谈判呢，被认为是决定3月2号关税是否升级的最后关键。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说，如果两国接近达成协议，他有可能放宽期限。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星期五会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种种迹象是否显示美中谈判即将达成协议呢？那么从是否与习近平会面到是否延长谈判期限，如何来解读特朗普总统的反复表态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在美国芝加哥的国际商业投资顾问，也是时评人张寻。张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玉文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在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您好，玉文好，张寻好，VOA 的各位观众好。
谢谢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两位嘉宾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张寻先生，您先来看看。我们来看到，这是从这个今天的这个贸易谈判会场前，那么这几位主谈人他们在出场时啊，那么包括西方媒体都很关注这几位主谈人他们的面部表情。那么就有很多的西方媒体注意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是面容相当的凝重，而且是单独的步入了会场。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的副总理刘鹤，两人是谈笑风生的一起走入了会场。那么就有很多的西方媒体在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态，那么美国的鹰派与鸽派的表情如此的不同，是否说明了在这场贸易谈判里面确实有很大的分歧点呢？我想先请张寻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确实这个美国在谈判过程中呢，将近两年以来一直呢有两派，这个由莱特希泽和这个纳瓦罗所代表的，他是一个美国的鹰派，他其实川普总统本身也是鹰派，蓬佩奥副总统本身也是鹰派，那他们认为呢，我们应该这次通过贸易谈判为代表的一系列的跟中国这边的中方的这边的沟通交流和这个谈判呢，来把这个整个世界局势、贸易局势给扭转了。那么，但是呢，这个以梅努钦为代表的，他是属于华尔街派或者美国的一些在中国有既得利益的商界以及的一些全球主义者 globalist。那他们的希望呢是说，跟中国这边和为贵，尽量达成协议，不影响呢各自的利益。这里边关键有一个一直以来有一个误读啊。美方总以为，哎，这次中方接受了，或者说呢，我能给你释出善意来，中方就能接受。而中方呢，一直认为每次美方释出善意，或者向孟纽卿传递一个听上去比较积极的消息，他们认为美国这次就会妥协了。就美国总以为中方会接受了，中方总以为美国会妥协了，所以就一直拖延到现在。那么看来还是有很大的压力。所以说呢，莱特希泽的表情还比较浓重。
嗯哼，是。那么张寻先生，您看到像这样的这种表情各异的情况下，您对于这个两天的谈判，您觉得乐观吗？
我还是保持谨慎的乐观，因为现在呢，经过这么多轮的谈以后啊，特别是阿根廷回合，等于我们老大都出面了哈。这个习主席他出面呢，就是说希望，把这个贸易战给拖下来。现在呢，可以说，川普总统呢是极限施压了。如果他无论他怎么讲话，他有个重要前提，如果这次没有实质性突破，那么直接就加税。而国内的经济现在就是中国国内的经济现在岌岌可危。另外呢，我觉得习近平的地位呢也需要巩固。那他急需呢达成协议呢，很多人总是说好像美国更需要，其实我认为习近平更需要。 所以说呢，我认为可能性还是很高的。但是这种误读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也可能达不成协议。
嗯哼，好，那么我想接下来听听吴强博士您怎么看呢？
从表情看当然是无关紧要的，在我看起来，中国方面，我当然更乐意来解读中国方面。中国方面确实不太像美方有很明显的鹰派和鸽派，或者说像美方的有很明确的一个扮演好警察、坏警察、好人、坏人、红脸、黑脸这样一种双重的角色。但是我们也知道，从过去几年，刘鹤在中央层面，他对美谈判，他是一个相对温和、支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一个自由派的人物，而习近平主席确实是，一直是保持很强硬的立场。当然，在最高层面上，我们看到习和川两个人都是，努力的，不对外表现出很强硬的色彩，似乎他们两个保持一个最后的沟通。那其实在真正的意义上，习是非常的强硬，这个时候刘鹤是扮演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立场。这是一个暂时的，我们说从会前的情况一个判断。但是更重要的，我个人认为这次谈判的时间点非常的重要，这个时间点让中国其实没有多大的选择的余地。在这意义上讲，这个没有选择余地是因为要考虑到3月1号，如果说谈判不成，而且中美双方无法举行峰会来最终解决的情况下，那么马上就要召开3月5号的两会，就全国人大的会议和政治协商的会议。那这个两会很难接受一个协议达成，然后可能会形成一种所谓的一种卖国贼的一种效应，或者说协议不达成，然后会造成中国一种恐慌、慌乱、市场混乱的一种局面。所以达成或者达不成都是未来3月份的中国两会下一个政治节点所很难或者说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意义上讲，我更倾向于这一次的谈判的结果会非常像川普总统所说的是一个非常接近于达成协议的一种状况。
嗯哼，是，就像这个吴强博士刚刚所说的，在3月5号两会前，其实中国方面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达不达成协议都会面临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反应。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两位嘉宾的就是这个时间上的问题，因为目前看来距离这个3月1号最后期限也只剩下2个星期。那么这个美国的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我们看到他在昨天星期三的时候，他对美国福克斯新闻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正在权衡在3月1号最后期限即将到来的时候，美国将如何面对的各种可能性。那么他再一次强调，最终协议要取决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面对面的会晤。我想请教张巡先生，现在时间点上看来，在3月1号前，两国领导人是不太可能见面了。但是美方强调一定要在这两位领导人见面的情况下才能达成协议，这到底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好，其实呢，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就是 Sarah Sanders 呢，他的表态中间呢，最主要他说川普期待着要权衡各种利弊、各种结果，那实际也就是等待着这次2月14号就现在在北京正在举行的这个北京谈判的一个结果。那么从各方从他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拖延也好，不拖延也好，完全取决于他最后能不能，至少在框架和原则性上，双方就关键问题达成协议。如果达成协议呢，那么延期没问题，对吧？我们可以延一些天，那么你可以把一些细节再定一下，最后等了，这个川习会，当然川普的建议说是在迈阿拉戈，美国这边佛罗里达来召开了，那么这个时候签协议，那大家就皆大欢喜。那如果说达不成的话，我相信就是3月2号就直接加上去，那川普呢，也觉得他也不会说再往下拖。
嗯哼，所以如果3月2号关税加了上去，双方的谈判还会继续进行吗？
我相信会继续进行，因为他会一直进行下去。但是他进行的话呢，那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呢，曾经提出一个叫做递减法，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压力，关税最大化的给加上去， 然后呢，这种谈的时候，压力就把它转移到中方去了。也就是说呢，中国那边呢，好，你如果说拖一天，那你就损失一天，你的出口就受影响一天，你的经济会恶化一天。那这种情况下呢，美国的压力就小得多了。
嗯哼，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现在看来，这个时间点上似乎没有办法配合得上，让美中两国的领导人赶在这个最后期限前来会面了。那么，这个在昨天我们也看到，彭博新闻引述了这个了解内情的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在考虑延长这个期限，而且延长60天。那么您怎么看？延长期限是不是现在看来是势在必行了呢？
在我看来，延长期限真的可能是势在必行。首先是川普总统在不久前的国情咨文上明确了，他将在2月底27号、28号在河内会和朝鲜，金正恩会面，这就时间上就排除了，在3月2号之前跟习近平会面的一个可能性，时间上已经不可能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在我看起来是非常厉害的一种谈判策略，让这次谈判就变得是举足轻重，一个相当决定性的，这是一个非常的一种极限的一种谈判技巧，同时他又留了后门，又这个后门真的是我相信是一个很高明的谈判的一个艺术，就像川普的谈判艺术所谈的，逼得中国就范，但是呢，也给他机会在未来，习的一个峰会的时候，未来可见的某一天，然后来正式签署，特别是我相信是考虑到中国的一个需要，就像我刚才所谈的，目前的签约或者说目前的不达成协议都是中方所无法接受的。其实我是想谈的是说，中国的国内政治实际上是很僵硬的，他面对这样一种国际谈判，面对这样一种类似城下之门的一种压力，实际上是很难承受的，这是中国国内政治的一个特点，它不像美国政治，不像美国的总统制的这种政治，特别在川普任下，虽然有很多批评，但是他的这种任意和他相当大的权限和灵活性，给予了他的在对外交的一个全权的一种可能，一种灵活，一种，但是在中国。这种政治实际上，习近平是被束手束脚，被中国自身的一种体制所束缚。哪怕他在过去6年已经获得了极大的个人权利，但是仍然无法以他僵化体制来面对一个中美间的贸易战的谈判，这个是他最大的问题。我相信一切未来的，让步或者说时间的安排，或者对贸易谈判的进展的期望，都不要忽视中国国内政治的僵硬这一点。
嗯哼，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问题啊。首先，这第一位署名叫刘华奎罗克的这位网友，他说，关于中美贸易谈判，我看很难有实质进展，无论习近平如何折腾如何拖延，他都不会对结构性改革做出改变，这就是他说的不该改的坚决不改，也就是共产党政权国家体制，这是坚决不改的。而中美贸易战的所有问题都是出在体制上结构上，如果体制不改，经济结构也无法改变，这就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既然习准备把社会主义坚持到底，那么这个谈判就不会有实质的进展和结果，贸易战只会越来越猛烈。还有这位署名叫 STGY007 的网友说，千万别中了中共的拖刀计，延长加关税的时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还有这位署名 WWAlter 的网友说，到底现在会不会延长加关税，就看这次中共国红恩代独裁政府拿出的方案了，延长只是为了让美国满意的方案细节化而已。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啊，先请张巡先生谈一谈刚刚几位这个观众朋友提出的，大部分都是持反对的立场，他们觉得不应该延期，就应该维持在3月1号这个最后期限。那么期限到了，没有谈成或没有协议，就直接加关税。那么我再想请教，刚刚吴强博士也提到，他认为特朗普总统提出这样的一个期限，但是现在又留了个后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易的艺术。那么张先生，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哈，这个 有一句名言，就是习近平说的，叫做不能改的坚决不改。那么刚才吴强博士也提到中共的体制僵化问题，但是呢，那最开始谈判之初，那个习近平还说过，说要以牙还牙呢，对不对？那他现在也不提了，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有时候啊，他不是他说了算的，中共内部呢，他有严重的内斗，这里边呢，就刚才像吴强博士说呢，刘鹤代表可能是温和派哈，我是觉得他是这样的，他。美国和中国的政治，它不同在说，中国那边呢，它在内部不公开，它进行一些明争，就是主要是暗斗，没有明争哈。然后呢，最终呢，取决于老大，就是习近平，他采纳谁的意见。那么，如果你从左右来权衡的话，左边看呢，如果你签城下之盟，对吧？你签这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那么会受到一种大家的反对。那从右派来看呢，如果你不签的话，我们以前的改革开放40年的好日子就被你给断送了，那么甚至中国经济断送了，政权不稳，那怎么办？从这两边来看呢，你可以看到哈，当你的权力还在非常稳固或者非常强，这个权力非常强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首先第一考虑是权力，也就是一定要考虑右派的看法。所谓右派指中国内部的左派右派哈，与美国这边左派右派没关系。那么中国右派主要是为了权力，他可以不惜一切维持他的既得利益。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习近平这次他的拍板会跟以前也会有变化，他实际他的态度一直在变。
嗯，
那么呢，现在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我认为就是说他看到说，如果不成的话，川普一定要加税。他如果一定要加税呢，那国内真的承受不住了。因此呢，就是说，像以前朱镕基曾经讲的话，就这瓶酒是毒酒，我也要喝下去。就是他对当时说入世，就是饮鸩止渴。他可能即使他认为是饮鸩止渴，他也要办。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双方达成协议，当然达成协议以后执不执行可以再讨论。那达成协议是个大概率事件。
嗯哼，是。那么在这里，我还想继续回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的一些相关发言。我想继续请张巡先生还有吴强博士也来谈谈您的看法。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是在星期二，他在内阁会议上面，他提到，他说，如果我们接近达成协议，而且我们认为能够达成真正的协议，我可以想象有可能把最后期限向后推一点点，但总的来说，我不愿意那样做。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彭博新闻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现在很有可能延长期限为60天。那么我想请张巡先生跟我们谈谈，实际上特朗普总统这种很有可能但不一定这样的一个表态，近来是不断的出现啊。我们先是看到说，在1月底美中谈判之后，特朗普总统说要和习近平见面，后来又说不会在这个最后期限前见面。那么之后他提到可能不会提高关税，那么现在又说有可能延长这个讨论的这个谈判的最后期限。所以您能不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特朗普总统他在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策略？他是否也了解中方就算与美国达成了协议，但是在落实上还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特朗普政府也在保留一些余地呢？张先生，您的看法？
是的，宇文。首先你看哈，在特朗普川普他表态的几次表态中间有个关键节点，就是2月5号的国情咨文。在国情咨文讲话以前，受到这个政府关门的压力，受到建边境墙在国会遇阻的压力，然后呢，另外美国的经济的不稳定，这样使呢川普总统呢，他在这个非常他有一点非常急于达成协议，这样的给他加一分，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川普呢，他可能他的态度对鸽派呢就比较的比较妥协。但是呢，当他这个国情咨文讲完了以后，那么他的民意飙升，共和党的 CBS 调研这个民调呢，共和党支持率97%，这个中间派的支持率82%，这都是有史以来没有的，而民主党的支持率也达到43%，也是破纪录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川普他以他的本意，他就是说他是要这个从这个贸易战中取胜的，所以说呢，他这种情况下他就态度做了变化。但是他在这个 讲，包括他在讲这个话，刚才玉文您说的这个话呢，其实我看我给大家讲一下原文哈，
嗯，
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就是说 we are close to a deal where we think we can make a real deal and it's going to get done. I could see myself letting that slide for a little while, but generally speaking, I'm not inclined to do that. 然后他另外后面又加了一句，他说 I could live with receiving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per month from China， 就是说，他实际他在讲了两个情况，一个是最好的情况，就是双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大家真正觉得是这次能够做成，就达成协议了，那我可以非常不情愿的拖几天，所以说这个他这是他最好情况。再讲最坏的情况，如果达不成协议怎么办？我现在每个月从中国。我算算，你看2000亿美元10%加上500亿美元25%，一个月一年从中国收就是差不多325亿美元，就光是关税，那么一个月就收27亿美元。
嗯，
如果再加上25%，变成每年625亿，那么建强才需要50亿啊。所以说呢，他说了，那我很爽啊，我就这么收下去嘛。这就是我讲建法，你跟我谈好了，我给你往下减，我先加上去。如果你谈不好，咱继续加着。所以川普呢，他实际上进退有余，就怕中国读不懂。如果读得懂的话，中方应该说这次谈下去了，就是接受。
嗯、好的，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中方能读懂特朗普总统的这样的一种反复表态吗？
我相信中国的技术官僚像刘鹤他们应该能够读懂这些问题，他每天都在跟这些打交道。但是难的是，中国内部现在碰到一个类似但是相反的问题。中方譬如说在过去两个月的谈判当中都是许诺买买买，一大笔购买的方式，试图以这种传统的一个消弭贸易顺差的方式来减缓对结构性改革的压力。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财新杂志公布了一个最新的中国一月份向美进出口的一个统计，中国一月份对美的进口是降到2016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换句话说，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经济衰退似乎已经开始，向美国进口的意愿正在急速的下降，这和中方所承诺的未来可能比如说3年内进口美国10000亿或者更多的这么一种政治上的许诺，实际上它能够实现的能力应该说是相差甚远。我相信这一点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的走势，是对这个贸易谈判，目前的贸易谈判这一回合的贸易谈判是最不利的一个情况。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位署名为自己代言的网友说，中共就是愚蠢，美国已经把他明确说成敌人了，他还抱侥幸心理，还跟美国各种让步，谈什么新协议。还有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从1979年建交开始，中共的领导人就开始利用各种诡计有计划地欺骗美国人，而且已经欺骗了40年。如果这一次特朗普总统还相信中共会履行谈判的内容，最终将证明这又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谈判骗局。下面这位署名不屈的强国人说，感觉放宽期限是给中共在3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得到实质的回应，如果先前通过的外商投资法都不能得到确认和给予法律地位，估计美国也不会再存在中国能做出改变的幻想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的看法，他说请不要对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过于乐观，因为美国很难要求中共履行承诺。朱镕基曾经答应美国的大多数要求，但在司法程序和证据收集上给美国人设置了重重障碍，来阻挠美国启动相应的惩罚措施。美中关系很重要，川普总统希望两国可以和平共处，但他总会被中共的违约行为一步一步地逼向更加强硬的姿态。还有这位署名叫 Mini Bear 的网友说，结构性改革就是取消中国 通过特权汲取万民的权利，事实上也会形成保护中国民企的经营权利，促进中国民间社会发展的大环境，这当然会侵犯党国对中国人民行使统治者权利了。美国人不会认为党国会饮鸩止渴吧？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张巡先生和吴强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